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现今时代，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社会上的议题渐渐的浮现台面，被许多人讨论重视以及去实践了。比方说环保的议题是现在很多国家都需要去面对的问题。因此说到环保环境保护，许多人就觉得这已经是国际性的议题，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我们知道这绝对不是正确的观念呢。环保的课题不应该只是在国际性的会议不断的被讨论，而是我们也可以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的。尤其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当初神创造的时候，他看一切都甚好。但我们知道现今的世代，许多的大自然环境已经都被破坏了，甚至于有一些地区想要有新鲜的空气和干净的饮用水都已经是奢求了。虽然有时候一提到环保会让我们觉得很沉重，好像自己也使不上力，但其实每一个人每天都可以做环保的。好，今天呢要告诉你一个特别容易做的方法。在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继续看到《基督是餐桌之主》这本书第五章，用序性的饮食管理全地并做出明智的抉择。最后一个部分，作者会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每天都能做环保的方法。虽然我认为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不需要在一些特定的社会议题上成为非常极端的激进分子，但我们也不是消极的用事不关己的态度去回应这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啊，而是在每一件事上，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学着用符合真理的方式去参与、去回应，而成为上帝的见证的。好，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艾文斯所写，陈秀玲姐妹所翻译的《日日与主同行》。今天为你选读的这一篇主题是“成为上帝的见证”，经文在诗篇第96篇第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96篇第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日日与主同行》。诗篇第96篇第8节，其中说到，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成为上帝的见证，我愿意尽我的职责，成为上帝的见证。见证上帝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不论他的职务是什么，也不论他属灵的恩赐的分别。上帝的见证者把上帝从圣经中请出来，使他活在世人当中。上帝喜欢人去经历他。马拉基书中说到，上帝说，试试我，请参阅马拉基书第3章第10节。以赛亚书中他也说，向耶和华你的上帝求一个兆头，请参阅以赛亚书第7章11节。上帝知道每一个世代的人都是多疑不信的，圣经所记 正是人类的真实写照。然而历代以来，总有一些圣徒，他们的生活证实圣经的教训，而圣经又记下他们生活的榜样，两者周而复始，相辅相成。上帝必须写下圣经做生活的指引，他又需要经由我们的生活来证实圣经的真理。今天他仍然需要亚伯拉罕、基甸、大卫、保罗这种圣徒，简言之，他需要能证实上帝的人。乔治·穆勒创办孤儿院，就是为了证明今日的上帝仍如往昔一样，一点也不错。上帝今日也是一样的与我们同在。然而，要证实上帝的存在，并非是轻而易举的。谁是属灵的勇士呢？谁能在平凡单调的生活中引起这些神迹呢？谁肯听从上帝微小的声音呢？假如一个人也没有，则我们这一世代的信心实在大有偏差，因为撒旦仍然横行，罪仍是人的习性，疾病、饥饿、死亡仍然昂首阔步。上帝必须找到肯为他做见证的人，他需要一个有非凡信心的平凡人肯为他所用。下一个问题是，我愿不愿意冒着失败丢脸的危险为主见证呢？古今圣徒有一个共有的特色，他们都敢于因着主简单的应许，把自己的一切孤注一掷，试试上帝的信实。而圣经向我们证明，凡是为主见证的人，最后都是上帝国中的胜利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愿我一生见证你信实、公义、慈爱的大能，愿人从我身上看见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艾文斯所写，陈秀玲姐妹所翻译的《日日与主同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我只愿一生》。
我只愿一生跟随主心意，我只愿一生高举主生命，我只愿一生贴近主怀里，我只愿一生在主同在里，我只愿一生跟随主心意，我只愿一生高举主生命，我只愿一生贴近主怀里，我只愿一生在主同在里，我的从今世到永远。 错，从今世到永远，爱不变。
要见证上帝的伟大，其实也并不是需要去做什么丰功伟业哦。在每一天我们的生活上，每一件细微的事上，我们聆听上帝的声音，而且也在每一件事上，我们去思想如何能够见证神。
我只愿一生跟随主心意，我只愿一生高举主生命，我只愿一生贴近主怀里，我只愿一生在主同在里，我只愿一生跟随主洗礼，我只愿一生高举主生命，我只愿一生贴近主怀里，我只愿一生在主同在里。我的主，我爱你到永远不改变，你是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瑞秋史东所写，秦韵普所翻译的《基督是餐桌之主》。我们要来到第五章，永续性的饮食，管理全地并做出明智的抉择。今天要看到最后一个部分呢，在上一回作者特别针对于植物这个部分呢，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参与在永续性的饮食。而今天要看到的是动物这个部分。有一些宗教特别强调不能杀生，因此一定要吃素才是合乎他们的宗教理念。而我们知道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并没有特别强调要吃素哦，吃素吃荤都可以。有关于这个部分作者的看法又是如何呢？而从饮食上如何能做环保呢？一起来看这一本《基督是餐桌之主》第五章，永续性的饮食，管理全地并做出明智的抉择。最后一个部分，在我就读的保守基督教大学里，有人在餐厅的布告栏上贴了张纸条，询问是否有更多素食的选择。有人草草写下回答：神要你吃肉，去看创世纪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呼应着创世纪第一章原始创造的祝福，经常被拿来证明神有意让人类吃肉。创世纪第九章一到三节这样说道：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 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然而允许我们吃肉是神的让步，而非他最初创造时的理想。他的原初理想看起来是完全非暴力的，每种动物都是吃素的，就像他们在新天新地里会再吃素一样。这看来并没有什么争议，神的理想是一个没有暴力与死亡的和平世界。流血，不论是人的血或是动物的血，在圣经中总是被视为很严重的事情。神虽然或许允许我们吃肉，但在圣经中这并不是神的理想，不论是在伊甸园里或是新耶路撒冷里都不是如此的。基于此，有些基督徒，史蒂芬·韦伯便是知名的例子，坚持对现今的基督徒而言，素食主义是圣经所主张的理想。他说，虽然这不是律法的规定，却是值得赞许的做法。然而在韦伯的整本书中，似乎混淆了圣经对于素食主义的理想，以及现今社会如何饲养动物的相关议题。毋庸置疑的是，在美国，大部分注定命丧餐桌的食用动物，都是用在神看来堕落、可耻、痛苦的方式饲养的。已经有许多书籍、文献与纪录片揭露这个议题，我会只简短重述这些可耻的事实。这个国家里被饲养的食用动物，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系统性且刻意的折磨、施暴、剥削。它们被视为肉、蛋、牛奶的生产机器，被注满了荷尔蒙和抗生素，又是挨饿，有时又被强迫进食，甚至在还很小的时候就以残忍的方式被宰杀，因为他们病得太严重，反正迟早都会死。之前提过，由于大量又廉价的玉米作为他们的饲料，使得这种饲养系统成为可能，而这个系统造成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基于许多原因威胁了人类的健康。不仅仅是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的微生物增殖，以及发展出危险的大肠杆菌菌株，更不用说狂牛症了。在过去60年中，美国的肉品消耗量已经增加到几乎每人每年吃掉35.45公斤的肉了。然而在超级市场，每磅肉才几块钱而已，但这些肉的代价绝对不便宜。圣经从来没有视动物为人类可以拿来利用的物体。包恒指出，圣经反倒处处视动物为他们自己生命的主体。牧羊人照顾羊群的模式就是圣经的理想典范，有照顾责任的关系。布拉克与包恒皆分别指出，圣经中有许多经节鼓励富同情心与关爱的畜牧方式，例如必须让动物休息，请参阅《申命记》第5章第14节，牵回迷失的动物，《申命记》第22章1到3节，以及过劳的动物得以舒缓与休息，《出埃及记》第23章12节。或许最言简意赅，在现今的情景下也是最使人知罪的，是《箴言》第12章第10节。《箴言》第12章第10节说道，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布拉克在指出下面这段令人沮丧的经文时，并没有太过严厉责备我们这一些每年花数十亿元喂养宠物，却对神所托付的动物的哀声浑然不觉的人。何西阿书第4章1到3节其中说道，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事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尽管吃肉毋庸置疑是一种让步，而且基于太多理由，我们饲养食用动物的方式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但是事实上大部分的人还是吃肉，也没有打算停止吃肉。少吃点肉的理由算是非常具有说服性的，但继续吃肉还是有其好处， 不过我们需要深思熟虑，而非盲目的吃肉。在新天新地里，完全不一样的事物，神的新创造将会取而代之。现在就生物学来说，要狮子甚至是家里头的猫吃素是不可能的事，而真正的平安掌管一切时，神将要做全新的事。但在目前的世界，肉食性动物是生态系的一部分，试图改变它是不可能的，还可能是危险的事呢。虽然有些人认为我们不像动物，我们是可以选择吃素的，但这种说法只对这世上的某些人成立，绝非适用于所有人。许多人甚至是那些在几年前才成为中产阶级的人，并没有对食物挑三拣四的权利。在我还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的生活颇为拮据，我们的蛋白质来自火腿罐头与政府补助的起司，因为那是他们吃得起的食物，也是他们怀着感恩的心从他人手中收下来的杂货之一。在许多地方，人们唯一有机会摄取到的蛋白质与脂肪，以因纽特人的情况来说，则是卡路里，是指来自于死掉的动物。将动物从人类的饮食中去除，常常并非长远之计。简单的原因就是，动物是生机互动农业。在许多地方，灌溉问题与土质使人无法种植太多的作物，但吃苦耐劳的山羊与其他反刍动物却能靠着看到的任何植物过活，而也因此喂饱了照顾他们的人。所以透过饲养动物来取得奶、蛋和最后的肉，大大增进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和土壤的健康，以及生态系统的健康。这也是为什么像国际小母牛这样的组织会投注那么多心力，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人，让他们重新获得尊严与生命的美好，并致力于教导他们负责任的畜牧业。有怜悯、人道、喜乐的饮食关系，也可以包含吃肉这件事情的。但是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少吃点肉，而且若可以的话，购买永续性和用人道方式生产的肉、乳制品和蛋就够了。这或许也代表多花点时间弄脏你的手，从土地里种出你所要吃的食物，在喜乐饮食的同时也去爱神的创造，代表着我们谦卑体认到自己在受造物中的地位，肩负起珍惜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责任，包含植物与动物。这也表示我们应该视动物为有自己生命的神圣受造主体，并给予尊重，同时也以合理的方式利用它们。这也表示活在当下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思想伊甸园，并盼望新天新地。这也可以表示我们吃在地的食物，做园艺，做堆肥，做资源回收，以及其他更多活动。但在都市人与乡下人的眼中，这些活动有不同的意义。就好像对我们当中较富有的人和靠有限资源过活的人来说，其意义也是不同的。然而核心在于，这表示当我们坐在餐桌前，心中思想神，尊重他所爱的受造物，相信当我们带着这种心情进食的时候，即使我们放弃了一些平常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是在追求能达到的最好境界以及更多的喜乐。要有永续性饮食的最简单方法之一，就是减少浪费食物。如果你浪费了一条面包，你所浪费的不只是面包本身，而是让你能够得到这条面包的所有资源，将面包运到商店，生产包装，加热烤箱，运作搅拌器所需要的燃料，更不用说磨麦子、收割和撒种了。当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待事情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相当热衷于大规模的拯救食物了。有些人被称为非根族，指一群不购物、不买房、甚至不上班、尽可能不消耗资源、靠着极为有限的资源过生活的反消费主义者。他们积极寻找已被丢弃的可食之物，食用或分送。在比较常见的状况下， 我们许多人的祖父母与曾祖父母，他们过惯了苦日子，绝对不浪费食物，将剩菜重新利用，混入其他菜里成为佳肴。由于在美国被吃掉的食物与被丢掉的食物一样多，你能为永续性饮食所做最棒的事情之一，就是减少浪费。买小一点的包装，每次买少一点，在买菜或叫外带之前，看看橱柜里还有什么可以吃的食物。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当中说道，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饭前祷告。主啊，你赐给百合花衣裳，喂养空中的飞鸟，你引领群羊到青草地上，带领鹿到水边，你使面包与鱼倍增，将水变为酒。主啊，请与我们同桌用餐，你是我们的客人，也是供应者。面包背后是雪白面粉，面粉背后是磨坊之地，磨坊之地背后是阳光和雨水纷纷，以及小麦和天父旨意。主啊，你当受赞美，宇宙的主宰，你创造活物无数，并满足他们一切所需。赞美归给你，你是宇宙的生命。我们满心喜乐，因为亲爱的主，你接纳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知该拿我们的喜乐怎么办才好，我们徜徉在你的恩典中，就像鲸鱼在大海中一样。俗话说，海洋永不会干涸，但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也永不止息。你所赐给我们的食物就是一个明证。亲爱的主，你的恩典就是我们的福乐。若不是你的雨水和阳光，我们便不会有金黄色的粮食；若不是你的爱，我们便无法得饱足。我们为着每天的食物向你感谢，我们感谢你赐下喜乐的心，赐下阳光和小雨。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食物，让我们得以相聚。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瑞秋史东所写，秦韵璞所翻译的《基督是餐桌之主》。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五章，永续性的饮食，管理全地并做出明智的抉择。最后一个部分，一个非常容易做环保的方法，就是不要浪费食物哦。好，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第六章，创意性的饮食，在料理食物中塑造文化，不要错过了。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用爱火慢慢煮炖，轻轻搅拌着，不时加进一点幽默，歌声和笑声，快来享用美味快乐大餐。一份爱心，就像你爱自己那样多久。